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主的仆人您的弟兄马木桥。桥这个字是樵夫的桥，很高兴能和您在好牧人网站节目里相会，在这儿先向您问好请安，更愿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祝福都归于您。我想我们总是先读神的话作为节目的开始，所以请您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念第五节和第六节。五节和第六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再念第二处的圣经，那是在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我们念第21节到24节。21节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听众朋友，今天是这一系列有关信心见证人的第二讲。上次节目所提到的第一个信心见证人是亚伯，他在献祭的信心上得蒙神的悦纳，甚至于连神自己都借着悦纳他的礼物而做见证称许他。我想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想得着神称许的。从亚伯身上，我们今天实在应该在信心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蒙神喜悦的。今天我要说到第二位在希伯来书所提到的信心见证人，那就是以诺。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奉献，这有点像咱们中国人呢，做父母的给孩子起名字是有意思的。以诺的父亲呢，雅烈给他儿子起这个名字呢，我们相信以诺从小必定是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的，提醒他做一个奉献的人，过奉献的生活。听众朋友想想看，这是不是和亚伯献祭跟神有亲密联系是很像的吗？以诺早年一定是对神是很敬虔又亲密的，以至于他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圣经上呢就明说他和神的关系就更紧密了，于是就用与神同行来形容他和神的关系了。他们同行呢，当然就必定是同心的，因为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能和神同心同行，这真是太叫人羡慕了。不只是羡慕，我们其实本应该就如此。现在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五章，看看以诺这一生的故事。以诺65岁生了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的意思呢，就是在他死的那年要有大事。可想而知啊，以诺一定是得到了启示，才会给他儿子取这个名字。马土撒拉是人类啊有记录最长寿的人，共活了969岁。按创世纪的记载来计算，他死的那年正是神降洪水审判全地的那年。所以每当以诺看见儿子在叫他儿子马土撒拉的时候呢，便确信神的话一定不落空，所以他就过警醒的生活。当时的人呢一定会问，你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怪的名字呢？真的会有大事发生吗？当人这样问他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就传讲神公义的审判。可是啊，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乐意听，更不悔改。 到了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呢，人也一定问，这个庞然大物是做什么？挪亚一定也传神的救恩。同样呢，也是没有人相信。以诺他所传的福音呢，是公义的审判，人不爱听。挪亚所传的是恩典的福音，可是呢，也没有人爱听。但是呢，以诺不管别人听不听，他总是相信神的公义，在神公义要求之下，就应该要谨慎我们的一言一行。所以呢，他也就更要因着和神同行来约束他的生活，使他作为一个敬虔的人。以诺相信马土撒拉死的那年要有大事，但是呢，他并不知道他儿子在世的日子有多久，因此呢，他就没有说等三年五年，他乃是生了马土撒拉之后，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启示呢，他马上就起来与神同行。300年，你要算一算的话，这前后啊有109500天，真是不短的日子。他天天都与神同行，他天天都过的是敬虔爱神的生活，他与神相交，与神同行，以至于他们的关系是那样的亲密，因此他一定是得到了神特别的启示。这也是因为他与神同行，与神相交，神就向他是敞开，就让他能够更深的认识神。这可以说是敬虔的以诺啊，从神所得到直接的赏赐。然而最大的赏赐呢，他不经过死亡的痛苦呢，神就把他取去了，他就不再世了。这里所说的取去，和诗篇73篇第24节那里说啊，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去。这段经文里头的接我到荣耀里去，那个接和取去在原文它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诺是被神接到天家去了，永远的和神同住，永远的相交。听众朋友，这种光景真是好叫人羡慕，最好我们也能被神接去。如果主耶稣今天回来，我们都要被提不尝死味。然而耶稣今天没有回来，我们是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呢，最少我们得学习以诺的信心，与神同行，也就能够得到大的奖赏。那也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被提，我们要永远的和神同在。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两种仆人的比喻，一个是腰束上带子，灯也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主人回来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另一种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定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主人回来的时候，必要重重的处置他。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呢，也就是主回来开始另一个世代的时候。主观的来说，我们的死亡就是我们离开了这世代，这世代对死亡的人是已经结束了，人也就失去这世代的生活，进到阴间，也失去悔改的机会，什么都不能做，就只能等候主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呢接受审判。主耶稣的11个使徒接受主3年半的教导，一定知道主要来的预言，可是他们知道主在他们有生之年大概是不会回来，但是呢，在主观上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为主殉道，因此他们的心情啊，个个是盼望主现在就回来，而自己是个预备好了的人。就拿约翰来说吧，他在启示录明明就看见主再来的光景，知道主现在还不是回来的时候，所以在启示录最后那里就说到约翰的心愿， 他在那里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就是等候的心情。以诺相信神要行大事，因此他天天就过着警醒的生活，讨神喜悦，每天都是预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回到永恒的天家。圣经告诉我们，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是说明了一件事情，在以诺所面对的小的环境里，比如说他的家庭生活，似乎是和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还要维持自己的生活，他要生儿养女，看起来神要他在最平常的生活下呢和神同行，在这些俗物当中呢，能够保持与神紧密的关系。可是以诺所面对当时大的环境呢，就和今天的光景也差不多。我们从创世纪第四章记载该隐的后代生活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就从拉麦开始算起，他娶了2个妻子，那么这个多妻的制度就是从他开始的，那也就看到了家庭道德呢瓦解，罪恶呢当然就增多。不但如此，他生了妥巴该隐，长大之后就懂得怎么样来打造铜铁利器，那也就满了暴力仇恨杀人这种的罪恶的猖獗情形。那些人呢也真是目中无人，心中是无神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以诺与神同行，是神要他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虽然环境艰难，可是神却定义要他在这些人当中做光做盐，来荣耀神。现今我们的世代呢比以诺那个时候就更坏了，所以神进一步要求我们不单单是做光做盐，而且就该是光是盐来照亮这个世界，同时也能够防止这个社会继续的往下腐化。那我们能够是光是盐，要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就必须要与神同行，因为在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能够起到一个作用，叫别人看见因为我们与神同行而产生了那个正面的结果，去叫别人羡慕，也能够吸引人与神同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行呢？其实这是离不开一个信。希伯来书啊第11章6节就说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接续在第5节的话，我们把第5节跟第6节合起来看，我们就知道以诺他的信是有2个内涵的。第一是说到他对神向他所启示的那个神就是他现在所追求所认识的这位神。第二是说到他还殷勤的求与神同在，而且信神会赏赐他。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诺的信呢，他必定是求神救他脱离患难，所以神就因为他这样的祈求呢，神就用接他去，也就是用背提来作为赏赐，要赏赐给以诺。这是我们从以诺身上所看见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些神儿女应该怎么样呢？特别是对信的认识上和经历上，我们也应该有这2个内涵。信的内容呢，第一是你必须要承认有神，信这位神是有理性有爱心的神，而且他是有计划有作为的活神，而且也要知道神是乐意我们跟他同工，一同跟他有所行动。那信的第二个内容呢，就是信他是会赏赐人的。 赏赐给寻求他的人，不只是找到神就可以了，而且是要找到神的性情、神的喜好，知道他创造人的目的，也知道他在我们这个个人的身上的目的，更进一步就寻求他现在要我们做什么。相信我们寻求到了，而且去做，他就要赏赐我们。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是竭力的追求，而且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相信他一定已经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他取得的奖赏。这是保罗信基督、追求基督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再进一步看看怎样经历这个与神同行的属灵实际，是要信这位神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如果神只住在天上，而我们只能住在地上，那么连同在都不可能，就更别说同行了。基督复活后啊，他一面是升到天上，他在天上尽他在天上的职分，一面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才带给我们这个莫大的恩典。正如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关于这个经历，有一位弟兄啊，他做见证说，虽然他从小就信主得救了，而且也知道他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可是呢，一直等到多年以后，在信心上有所操练，有一天神开了他的眼睛啊，他就发现基督活在他里面。这位基督是活的，有喜怒哀乐，也会为他担忧，又会催促他。这个实在的经历啊，叫他真是高兴的跳起来，因为基督活在他里面。从今以后，他的生活就不能够随便了，他不能够带着基督啊，在乌漆麻黑的电影院里，他坐在那里就越坐越难过，所以他就只得马上回家。有的时候呢，也催促他去看望弟兄，照顾弟兄。在他工作的时候呢，外面虽然是非常的忙，可是活在他里面的基督呢，也是挺忙的，忙着提醒他，来纠正他的为人处事。我再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的话来印证，这里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请注意，这里还是说到信。再看这里的住这个字，在原文呢是住下了的意思，就比住啊就更强烈。也就是说，他在那里安顿好了，住下了，就不再搬走了，而且可以按他自己的意思来布置摆设。比如说，如果我们到我们朋友家去做客，住几天，朋友请我们呢睡在他的客房，那么我们就不能够随便进到别的卧室啊，我们就只能够在客厅里走走，当然更不能随便就更改主人的摆设。然而呢，现在主他一住到我们的里面呢，他不是来做客的，而是来做主的，所以他除了在我们里面要打扫干净以外呢，他还要干涉我们每一件事，他要按照他的意思来安排他所要求的，他按他的意思来布置摆设，他按他的意思来指导引导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因为这是关于他自己的见证。我们呢，再看第十七节那里所说的住，是住在我们心里，他还没有说是住在我们的灵里。如果说住在我们的灵里的话，我们就很自由，可以到主那里去，因为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是基督呢，却没有自由 在我们里面到处走，他是居留在我们的灵里。如果说是住在我们心里，那就不一样了。他巴望能在我们心里住下，干涉一下我们的意志，感动一下我们的情感，帮助一下我们的思路，更新我们的思想，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虽然基督在我们心里是事实，但是只有借着我们的信，才能产生这样的经历，才能让我们真的摸着神的心。正好像神的存在啊是事实，但对不信的人呢，却是虚无缥缈的。基督要因着我们的信，在我们心里住下，好叫我们的意志向他降服，我们的情感受感而爱他，我们的思想向他的思想，这才能够与神同行。最后我要说，在与神同行的经历里面，必须明白神的旨意。罗马书12章第2节那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根据第一节的话，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所谓奉献，就是放弃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的意志，以神的意志为意志。然后我们的思想必须更新，我们的思想实际上是我们心里头最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的意志情感呢是要受思想的影响的。所以难怪啊，连世上的哲学家笛卡尔他都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们在第二节里头就看到两个对等的句子了，一个是不要，一个是只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的结果呢就产生变化。我们的思想啊，从我们在家里头受家庭的教育，以后上学受了学校的教育，经过十几年的功夫呢才能成熟。成年以后呢，还得要继续不断的接受新的思想，才能赶上新的时代，才能够更成熟。照样我们心思要更新变化，那这个变化也是一生之久。在变化的过程里，随时除去我们旧人的思想，除去我们从前的喜好，我们从前认为了不起的事都要啊成为粪土，这乃是为主基督耶稣的缘故。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思想天上的事，就要渐渐更新成为主的形象。那么有了更新的思想，才能够查验主的旨意。在圣经里啊，讲到神的旨意有两个字，一个是和神永远的计划有关的，可称为神永远的旨意，另一个是一般性的。神永远的旨意很容易知道，你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啊，就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对于一般性的旨意啊，是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上的，由于常会和我们的私心起冲突呢，就模糊了神的旨意，变得好像啊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了。但是呢，我们得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主耶稣基督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愿照天父的旨意来行。主耶稣教我们祷告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教导我们日常生活上随时留心神的旨意，希望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罗马书12章还有很多很多都是应用在一般的事物上的，我就不再细说了。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寻求一下神的意思，因为神的恩高 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只要我们回到里面寻求这位活的基督，那他必定会引导我们，并且能够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体贴神的心肠，而进一步就能够去遵行了。但愿我们都像以诺一样，相信这位活神，并且与他同心同行，得他的喜悦，神一定会赏赐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彼此激励，同奔天路。好，今天就讲到这儿，神祝福您，再会。